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健康乐自在》，这是一个关心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今天在节目中，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台北市立和平医院放射线诊断科的主任方英真医师。方主任曾经到美国宾州大学医学中心磁振造影中心担任研究员一年，现在在台北市立和平医院担任放射线科的主任。现在我们就来跟方主任谈谈。方主任您好。
主持人薛小姐以及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主任，我们一般谈到放射科，大家就会联想到啊，那就是 X 光嘛。
嗯，
其实现在的放射科里面并不是只有 X 光，对不对？
对，放射科的诊断里面，除了一般的 X 光摄影呢，还包含了超音波检查以及磁振造影的检查。
那既然现在项目这么多，那么就请主任一一给我们介绍。我们就先来谈 X 光。
好，
为什么要叫做 X 光呢？
这个 X 光啊，是在1895年由伦琴发现的。那他一发现这个光的时候，他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什么性质，所以就先用 X 来代表说这是一个未知的光线，那还需要后续的研究。
哦、
那后人就也因此沿用，就称它作为 X 光。
所以 X 光本身是肉眼看不见的，对不对？
对，看不见，不过它可以使 X 光片来感光。
嗯、
那它就利用这个 X 光对人体的不同组织，它的透光度不同，然后在底片上呈现不同的影像。
嗯、既然 X 光是看不见的，那当初这个伦琴它是怎么样发现 X 光的呢？
他在实验室里面因为各种不同的反应，阴极射线管呢打到阳极板，就产生了这个 X 光，那造成了一些实验室里面所放的底片有感光，那底片上面可能放一些物品啊，这些物品就感光到底片上呢，就造成一个影像，他所以就因此而知道说，诶，有 X 光这个光线的存在。
所以 X 光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已经运用了很多年了，
100多年了。是，
它主要运用是在医学上面哪些方面？
像一般摄影，包括胸部 X 光，还有一些骨关节的摄影，都是要靠 X 光来成像。那另外还有一些特殊摄影的检查，譬如说上肠胃道摄影，下肠胃道摄影。那这些摄影呢，目前有很大部分被内视镜取代。可是如果说民众们很害怕做内视镜，事实上这个传统的检查，上消化道以及下消化道的一个 X 光背剂摄影也是非常的普遍运用的。另外还有譬如说得到肾结石的民众，他也可以接受这个泌尿道的摄影。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大项检查叫做电脑断层，那它也是利用 X 光来成像的。
所以它运用蛮多方面，
运用非常的广泛。对，
所以我们一般在去体检啊各方面有很多项目，它都会要我们说去做 X 光。
对，
所以有的人就会说，哇，那我做那么多 X 光是不是对身体会有害处呢？
所以X 光的确是一种游离辐射。那它对人体的确，如果说照射的量比较大，那的确是会有一些伤害。所以我们国家有一个原子能委员会，它就定一个一般人员每年接受 X 光暴露的最高剂量哈、那我们看这个表哈、那这个红色的部分这一行哈、我们可以看到一般人员每年的法规剂量是5个毫西弗。那譬如说我们一张的胸部 X 光，它的剂量蛮低的，大概只有0.1个毫西弗，也就是说你每年如果接受了50张的胸部 X 光，可能才达到这个法规的剂量。那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像台湾地区呢，每人每年呢都有接受到一些天然的辐射剂量，像说我们看这个图啊、 这个是一个人他台湾民众哈、啊、他接受到的辐射量哈、哦，那其中四分之三事实上都是从这个天然辐射来的，像空气中有一些冬气，还有说地上的岩石，哈、哦，还有说您坐在我旁边，您身上也有一些放射性元素
哦
哈、哦，这些都是造成天然辐射的的原因哈、哦
嗯。
那只有四分之一是由人为造成的。那里面医疗辐射又占蛮大的部分，那其他像这个辐射层啊，或者核电厂那个都是非常微乎其微的。
嗯哼，所以刚刚我从听到主任提到 X 光是一种游离辐射。
嗯，是。
那是不是还有所谓非游离辐射呢？
对，游离辐射哈、哦、跟非游离辐射它的区别主要是由它的能量不同。
嗯，
那它有一个划分点，就是说一万伏特以下的叫做非游离辐射，那这些低能量的辐射它不会造成身体的伤害。
嗯，
这些包括太阳光、
嗯、
还有微波、
嗯哦、
还有这个无线电波都是属于非游离辐射。
嗯，
它的能量很低，不会造成人体的伤害。
嗯，
那至于辐射游离辐射的话，它的能量是在千伏以上，也就是说一万伏特以上。那这些粒子譬如说 X 光射线，好，还有宇宙射线，还有阿法贝塔伽马射线，它们的能量比较强，那它会造成身体里面一些核子，它的一些原子，它的离子呢会被游离出来，所以才称它做游离辐射。
嗯哼，
那可是也因为它这样的高能量能够穿透人体，所以能够拿来作为医疗的运用。那一般我们接受这些 X 光剂量有一个原则，就是说不需要接受的辐射尽量减少，可是为了医疗上的必要，还是要做一些诊断的时候，那我们还是必须要接受这个 X 光。
嗯哼，所以在接受 X 光照射，或者说您这个医护人员在帮病人做 X 光的时候，他是不是有一些保护措施？
对，我们所有的 X 光摄影师呢都由这个铅皮给他整个密不透风的围起来，那我们每年都会定期来测试哈，有没有 X 光外漏到外面哈、
嗯。
那一般如果您是去接受胸部 X 光的话，摄影师把你位置摆好，那他会到房间外面去把门关起来，所以您就独自在一个铅的一个房间里面接受这次的铺路。那房间外面像一般民众工作人员就不会接受铺路、
嗯。
那有一些比较介入性的检查，医师必须陪您在病人身边哈。那像说胆道的引流啊，或者血管摄影，那这时候医师一边操作的时候还穿着铅衣保护自己身体的重要的器官。
嗯，我们常听说孕妇最好不要照 X 光。
对，是。
那您以专家的意见跟我们分析一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当然孕妇能够避免 X 光的照射是很重要的、
嗯哦、
尤其是怀孕的初期前三个月，
嗯，
那时候胎儿急速的长大，那一个急速成长的器官呢越容易受到这个游离辐射的一个伤害。好、哦、那可是如果说像以前有一些生产比较困难的，那必须做一个看看你的产道是不是适合让自然生产。那个时候胎儿已经蛮大了，那个暴露量也都在每年的一个安全范围之内。
嗯，
所以应该是没有关系。
嗯哼。
您现在收看的是金堂人电视台。
想我们是不是接着再请主任跟我们介绍一下，除了 X 光之外的像超音波，这又是怎么样的一种运用？
超音波它是利用一种音波的一个波来造成身体里面的影像哈、哦。
嗯。
那为什么叫它做超音波呢？因为它的频率很快，一般像我们听到的最高频率最尖锐的声音哈、哦，大概频率到达2万赫兹。
嗯，
好，赫兹是频率的单位。
嗯，
然后超音波它就是高于2万赫兹，常常它的成像是到百万赫兹，或者到20、100万的赫兹。 所以才叫它做超音波，那我们耳朵就听不到了。
嗯，
那它是利用身体里面的组织，它对这个超音波穿透的能力以及回波的能力不一样的来成像。
嗯，超音波的运用跟 X 光的运用应该不太一样哦。
不太一样，一般超音波会被骨头还有空气所挡住。
哦，
所以可是超音波又可以对这个软组织做一个非常好的区别。那一般 X 光它软组织不太容易做区别。
嗯，
所以超音波可以补足一般 X 光没有办法分辨软组织病灶的一个问题。
超音波基本上是不是没有危险？像孕妇就要做超音波。
超音波以目前医用的超音波，它的能量很低，所以几乎都不会造成人体或者胎儿的伤害。
嗯哼，
那当然在妇产科对胎儿的超音波检查，时间上也是不会建议说用到太长的时间，因为它的确也是一个波，那有时候会对胎儿的这个神经系统会造成一些干扰，因为我们会有时候在做胎儿的时候会觉得，哎，胎儿好像比较会动得比较厉害一点哈，不过大部分它是不会造成什么伤害的，对人体都不会什么伤害。
所以超音波是不是主要？因为我们一般印象哦，超音波带就是怀孕的妈妈要照啊。
哦，
还有没有最主要运用是在其他方面？
哦，有，超音波的运用非常广泛，尤其是像现在我们说，哎，无放射性的一个健康检查，那用的很多就是超音波。它可以譬如说颈动脉，我们譬如说中风的病人哈，他可能颈动脉有一些血栓会飘到脑袋去，那我们就可以先侦测说，哎，你有没有这个危险性，然后投以预防性的治疗药物。那另外心脏超音波，我想大家也都知道哈，像先天性心脏病啊，或者是心肌扩大，好，那些都可以用超音波来诊断。另外还有现在蛮热门的话题，就是说乳房的超音波。那在东方的女性呢，乳房超音波是一个诊断的非常好的工具。那另外像我们的国病肝癌也是第一线，就是靠超音波来诊断。那另外还有很多像周边血管啊，还有一些周边的肿块摸得到，都可以用超音波做一个诊断。
接着再请主任跟我们谈一谈磁振造影。
磁振造影是大概发明到现在大概接近20年的历史了，
所以是最先进的，可以
大概是1984年左右开始的一个检查哈。那它的这个原理蛮有趣的，就是说它是用来侦测我们身体里面的氢原子它的一些动态。
氢原子啊，
对，因为氢原子是我们人体里面最多的一个原子。
好，是因为我们人体很多水吗？
哎，对对对。那这个氢原子平常在您的体内哦，是它有一个磁场，那它是很随意排列的，乱七八糟，所以你整个人是一个没有磁场的状态。那可是磁振造影呢，它就是利用一个强力的磁场，让你这些氢原子它的那个它那个走向都是哎一致的，大家都排排队站好了。那它把这个磁场一关掉以后，它就哎回到一个自然的乱七八糟的状态。那我们的仪器就来听它这个讯号，它回来这个讯号，所以这是它的成像原理。那一开始我们把它叫做核磁共振，大家都想说不得了，这是不是利用到像这个
核电发电
那种核能发电那种？事实上不是，它是利用这个氢原子它的原子核它的这个电场的走向来侦测它的，所以它也是一种侦测它的波这样。
所以原先这医疗人员他已经知道说，正常的没有生病的健康的氢原子排列是怎么样子了，他才能够对照说这个人是不是有病啊，是不是？
因为身体的组织哈里面它含的这个氢原子哈受到比较其他分子的影响，所以它回归到自然的速度不一样，然后它造成它的这个影像也不一样。对，
所以就能够判别出是哪个地方有问题吗？
对，譬如说我们一个肝脏是很均匀的氢原子
对，
然后它回来有一些病灶的话，它回来速度不一样，也许比较慢，比较慢它我们在磁振造影的成像就不同的讯号，看起来可能比较白一点，那因此我们就可以诊断出有没有病灶。
磁振造影最常运用在哪里？
它也是全身的各个部位
各个
都
部位
可
都
以
可
应
以。
用。那现在蛮流行的就是用磁振造影做健康检查，全身的健康检查。不过它是诉求点就是针对肿瘤的测知哈。那另外像脑中风哈，那脑中风以前是都用电脑断层在诊断，那可是电脑断层它的敏感度不像磁振造影这么好。所以，譬如说，我们希望说，脑中风它的治疗期是在6个小时，发作的6个小时之内。那有时候电脑断层看不出来，好，那磁振造影往往在这个电脑断层看到之前呢，就能够看出来。那这样我们可以给病人非常及时的治疗，那把他这个术后的一个，就是说发作后的的后遗症减到最低。那常常病人都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状态。那除了这个脑部之外呢，还像颈动脉也都可以做检查，哈，还有脊髓，脊椎，像很多人是坐骨神经痛啊，那个就可以看看脊椎部分有没有病灶。那另外像骨关节啊，还有一些内脏，像肝胆脾肾这些的诊断，磁振造影都可以做。
这个是全身都可以做。
全身的，对。
您刚刚提到这个电脑断层扫描，它基本上还是有辐射的，对不对？
对，它也是利用 X 光的原理来
那磁振造影有没有辐射呢？
磁振造影是没有辐射
完
的，
全没有。
对，它完全就是来侦测这些原子的它的恢复自然状态的一个条件。
放射线科的这些医生哈，整个这个团队，他
是。
主要担任的任务好像就是最前线，等于说帮这个各个科别的医生找出说这个人到底是哪里出了状况，然后拿证据给他们去判读，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通常我们是接受临床医师的申请啊，也就是跟您面对面的医师，他会先听您的主诉说，那怀疑这个病人可能有肺炎啊，那临床医师就开一个诊断，这个申请单说怀疑有肺炎，那我们就帮他做一个胸部 X 光，那这个胸部 X 光主要是由我们医师放射师来执行，那片子出来以后由放射科医师来判读，那放射科医师因为专门就是受这方面判读的训练，所以以报告呈现出来，再给您的医师来跟这个病情来做一个比对。
所以刚刚我们在节目之前呢，跟主任聊到说，这个放射线科的医生还有一个别号，有没有？那就是，
我说是医生背后的医师，
等于说帮他们先去做初步的诊断，这样子，
对
帮病人做初步诊
对。那医师有时候他片子看一看，觉得跟病情不合，那他们会再把片子拿过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那让病患得到最好的照顾。
你现在说，主任刚刚提到 X 光也好啊，磁振造影啊，或者是超音波，它都能够透视人体，但是它是不是也有它的局限性？它并不是真的能够把人体的一目了然都看清楚。
的确哈，那当然这几个影像学检查的发展史就是从 X 光是最早开始的，可是 X 光有它的缺点哈。因为它是一个二度空间，像我们一个人体是有厚度的嘛，哈，那你 X 光片就是一张二维的，就是等于是把它压缩，你只看到说一个片
对，
子，
只看
哈，
到那个。
所以你里面细部的一些结构你没办法看，那所以后来就有电脑断层的发展，电脑断层它是怎样，就是把你比如说1公分厚的组织，然后呈现出一个影像来，所以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切面，哈，然后再来的话。超音波检查又不一样了哈，超音波检查它的优点就是说它方便性哈，然后它没有辐射性，好，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做，好，因为在台湾几乎就是每一个大小诊所它的方便性很好，不过超音波它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它诊断的一个准确度哈，会受到病人的合作程度还有操作者的影响。好，所以不是一个比较标准化的一个检查，所以超音波检查说实在是要蛮细心来做的哈。那在磁振造影是一个最新进的仪器哈， 那跟电脑断层来比较起来，它的敏感度对这个，比如说肿瘤的侦测啊，还有一些良性病灶的侦测，它的敏感度都还要比电脑断层更好。您想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又活得自在吗？在健康乐自在这个节目里头，我们邀请了各科中西名医，为您解说各种常见疾病的预防、治疗与保健之道，让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请您按时收看。它是一个立体的概念吗？
哦，对。它磁振造影它不同于电脑断层，就是电脑断层常常只有做这样的一个切面，
对，
而磁振造影它可以做任何的切面，比如说这样的切面，或者是这样的切面都可以做。
哦，那前后左右都可以。
而且根据它的讯号不同，它的变化比这个电脑断层哈、根据 X 光的变化来要多得多。
所以越来越先进。
对，尤其是在这个脑部的神经方面哈、像最近有这个阿兹默氏症哈、
对，
那磁振造影目前已经可以做到把这个脑袋的神经传导都可以做出来了。所以就有人研究说，譬如说癫痫的病人啊，或者是阿兹海默症的病人，他也许是这些传导的支数有问题。那以前都是说用猜测，可是现在影像已经可以看出来了。
您提到阿兹海默症，就是我们俗称的老人痴呆症。
对对对。
你除了放射线科这些东西是等于说是诊断一样以外，那是不是也有治疗的功能？用放射线来治疗某些
对
特别的疾病？
那像有一些肿瘤的话，它是可以用放射线治疗来做的。那它用的是一些游离辐射，那它是譬如说像钴六十，它每次的照射剂量到达2000个毫西弗。
2000相当高，您刚刚说一年是5个毫西弗。
对，可是为了治疗这个肿瘤呢，那肿瘤为什么叫做肿瘤？因为它就是比一般正常细胞长得快，然后长得快，它里面一直在做分化。那当它做分化动作的时候，就是它对 X 光射线特别容易特别容易去破坏它的时候。所以接受一样剂量 X 光，正常的细胞不像肿瘤细胞那么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原理呢来治疗这些分化很快的肿瘤。
为什么叫钴六十呢？
一般钴它的这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它的不是六十哈，那它因为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它会放射出一些射线，那这些射线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应该是落在这个伽马射线这里。那这个伽马射线它可以穿透，比 X 光射线能量还要更强，它可以穿透人体，然后造成这些游离的状态，那所以一些癌细胞就很容易被它所杀死。
对，那同时也会杀正常的细胞。
对，那分化比较快的细胞，像小肠黏膜，
对，
还有造血细胞，都是比较容易被破坏的。
所以它还是有很高的副作用，
有，对，有很强的破坏力，对，
很强的破坏力，
对，就是玉石俱焚，
就是非到不得已不做这种治疗。
不过有不少的肿瘤还是必须接受，像这个骨头的转移哈，那你化学治疗有时候没有办法减轻病人疼痛，是有一些比较零散的医学报道指出来会。它接近脑会引起这些脑瘤哈。
今天非常谢谢主任。观众朋友听了方主任这样详细的解说，相信大家对放射线还有放射线科都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它的功能应用等等，您一定有很多收获。今天非常谢谢主任在百忙之中抽空来接受我们的专访。
观众朋友，您知道我们这双眼睛能看得到的东西远比看不到的要少吗？刚才我们谈到了 X 光，这是一种波长比可见光短得多的不可见的电磁波。其实我们人的这双眼睛本来能看到的东西就相当有限。拿光来讲，光其实就是各种不同波长的电磁波，而我们这双眼睛能看到的光波波长范围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我们只看得见红、橙、黄、绿、蓝、靛、紫七种颜色的光，超过这个范围的光我们叫做紫外光或红外光，这些我们都看不见。所以无论从微观或是宏观的角度来讲，我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的都只是这个茫茫宇宙当中很小的一部分。这双只能够接受可见光的肉眼局限了我们看清宇宙真实面貌的能力。除此之外，我们肉眼的视觉能力竟然还会更进一步的限制我们对一些明明就在眼前的东西视而不见。在旧金山有一个眼睛研究所里面，有一群研究小组人员发现，我们人的大脑有一种经验选择机制，会限制我们看到的东西。有一些明明就暴露在我们视野的东西，我们却视而不见。根据第414期《自然》杂志的报道，在刚才说的这个研究里头，研究人员让接受实验的人看一些在电脑屏幕上旋转的蓝点，屏幕的背景则是一些静止不动的黄点。结果没有一个例外的，大家都只看到蓝点，而没有看到黄点。遮蔽掉黄点的可不是电脑计算机，而是人的大脑本身。这篇报道中指出，人的大脑似乎早就有了一套世界应该是怎么样的成见，然后根据这套成见决定我们人的眼睛看得见什么，看不见什么。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念，觉得我们五官感受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而大脑根据这些感受所进行的分析就是事物或世界的真相了。但是从刚刚的那个科学实验却发现，事实似乎不是如此。大脑的观念还会影响到我们本来就已经很贫乏的视觉能力。那么大家想一想，我们这双眼睛能够感光的能力有限，看得到的东西本来就少得可怜了，现在再加上大脑这种以成见来选择事物的机制，那我们的视野不就变得更狭隘了吗？所以有些人他只相信眼睛看得到的东西，不就等于把自己关在象牙塔一样了吗？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看，祝您活出健康，活出自在。